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波及新媒出品。揭开狗头之谜。就在众人对这一金器失踪之谜大感困惑不解之际，库房清理组人员传来消息，说是对一个头骨进行清洗去泥后，发现是一个狗头。现场人员听罢越发困惑，真可谓怪事连连，要么是无身的人头，要么是无身的金器，现在又在东市发现了一个无身的狗头。这个狗头是作为殉葬的牺牲入葬的，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是否有一种受过专门训练的特种犬曾随盗墓贼潜入墓室？据说在古老的盗墓行业内，曾有一种用猎犬盗取器物的说法。这种方法从原始的猎人打猎的实践经验中借用而来，盗墓者像猎人一样，先设法弄一条与土狗完全不同的优良犬进行特殊训练。盗墓贼与猎人不同的是，在训练中不是让猎犬在山林野洞中捕捉活蹦乱跳的兽类，而是凭其灵敏的嗅觉在僵尸修骨四周寻找坚硬的器物，尤以金银铜玉等器具为主。训练成功后，盗墓者便如同经验丰富的猎人牵黄擎苍在森林深处寻找猎物一样，携其爱犬一道出耕作业。当墓穴被挖开后，内部情况不明，盗墓贼惧怕有毒气体和飞刀毒箭等暗器伤身，便先派遣猎犬钻入墓室打探情况，一旦发生意想不到的凶险之事，自有猎犬在室内与之搏斗，自己借机快速钻出洞口或逃奔而去，或采取相应的压制措施以避免凶祸。若墓室内无异常情况发生，受过训练的猎犬便在墓穴内四处搜寻宝物，盗墓者可在某个相应位置安全地接收东西。若墓内器物摆放明显，且有金银铜玉等不同随葬器物，猎犬则先从盗墓者认为最贵重值钱的金器下手，用嘴轻轻咬住器物边沿，一件件送将出来。若器物藏在隐秘处，猎犬则凭其灵敏的嗅觉找到目标，或扒或咬，或连扒带咬，将器物弄出密锁，再移送到主人手中。如此一番折腾，盗墓者确信墓内再无异常情况发生，便亲自引火进入穴内进行清仓式检查，盗取未尽器物。不过这种特殊的盗墓方法只限于干燥的墓穴，对两湖地区的水洞子则难以施展，像雷古敦古墓这样的水库式墓葬更是望洋兴叹。但有一位平日里颇好奇思异想的年轻考古队员却不这么认为，他当即向杨丁爱等人表示，自己很小的时候听爷爷讲过类似盗墓的故事，说的也是用犬盗墓，但这种犬不是一般的猎犬，而是自小生长于长江和汉水岸边山中的特种犬，当地的土语为豹犬，据说这种犬的远祖就是水中的豹子。尽管后来其中的一个支系走上了陆地，但血液里仍流淌着水豹的基因，周围的器官仍然潜伏着在水中游弋翻腾的能量，内心深处蕴藏着回到故乡的野性与乡愁。正是这种形体和习性都不同于其他任何一种犬类的豹犬，经过盗墓者有意识的严格训练，远古祖先遗存在体内的基因被重新激活，强悍的生命力再度迸发出来，一旦跃入江河湖海，如同水豹般敏捷伶俐，上下翻转，只觉得风生水起，物腾浪滚，巨大的潜水能力可令这种豹犬一个猛子扎入水中游弋一个时辰或者更长的时间，且在水中捕捉猎物的本领绝不比水豹逊色。活跃在两湖地区和中国东南部的盗墓贼，及历代先行者的经验和门道，将这种豹犬用于盗墓之中，从而解决了历代盗墓者最感头痛又怨恨交织甚至痛心疾首的水洞子问题。豹犬用于盗墓，原本就是从北方的猎犬 竹兽的习性中演化而来，所受的寻宝捉宝训练基本相同。在满是泥水的墓穴内，豹犬除了具有相当的潜水能力，必须具备在狭小的墓穴和棺椁中有准确辨别金银玉器的能力，尤其对黄金制品嗅觉要格外灵敏，抓获起来也要比其他材质的器物更具精神和强悍之气。可以想象的是，1000多年前盗掘雷古敦古墓的这位大内高手，当时生活在江汉流域乡村野屋之中，或许就在随县的云水绝水附近。当然，这只是按最普通的一般逻辑推理，若有较劲儿者非要说是来自河南驻马店或内蒙古的赤峰地区，甚至来自波斯湾或非洲大陆，也未尝不可。因为盗墓者所遗留在雷古敦古墓的证据尚不足以确切证明其来源地和其他背景，只能说是人类的盗掘，并在盗掘中使用了人类自身发明的工具，如此而已。假设第一种盗墓者的背景成立，那么他就可轻易获得江汉流域的豹犬，经过一番智力和技术训练，即可用于盗墓取宝的实战。可以想象的是，当拥有这样一只豹犬的盗墓贼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打开雷古敦古墓之时，面对一潭黑幽幽的深水，在惊讶之余，心中仍燃烧着希望的熊熊之火。在用木棍等工具打捞一阵，斩获甚少时，他想到了那个得力助手，于是爬出洞口，将心爱的豹犬扶一番，用竹筐将其划入洞底，令其钻入墓坑之内3米多深的水中捞取器物。豹犬进的墓室，凭借优越的潜水本领和灵敏异常的嗅觉，在室内游弋探寻，水的波动伴着一缕金气的玉香飘荡过来，豹犬嗅之神情一振，虽摆动头颅寻着气味的一丝微弱信息追索过来，当发现气味从椁墙内靠近中室的一个门洞传出时，豹犬没有犹豫，立即从洞中钻入东室，然后来到了主棺下，找到了主人梦寐以求的金器。豹犬将利爪伸入棺底，掏出一件形同盏的金器，在掏动过程中气盖掉落，只有圆形的器身被利爪勾了出去。豹犬惊喜地用嘴含起圆滚滚沉甸甸的金盏器身，转身腾跃，施了一个赖狗钻裆之术，唰地钻出门洞，而后一个大回环，犬头左右摇摆，从中室底部的盗洞露出水面。幽暗的灯光映照下，清水哗哗，金盏状的器物放着明晃晃的金光，令蹲在盗洞底部椁盖板上的盗墓贼狂喜不已。豹犬将东西放下，轻轻向主人哼了一声，便再度调转身向水下钻去。浪花荡漾中，第二件金器的器身又含出水面，落入盗墓贼手中。此时盗洞底部除了中间一个水洞，只有周边一点椁盖板可供踩踏，稍一不慎就会滑入洞下的水中，已捞取的器物无处可放。处于癫狂兴奋中的盗墓贼只好先将两件金器装入袋中，摇动铃铛，示意上面的同伙用绳子提出洞外。就在这个时候，灾难发生了。当上面盗墓的同伙面对出土的如同小盆一般大小的金器时，惊得目瞪口呆。在几十年的盗墓生涯中，哪里见过如此庞大贵重的稀世珍宝，只要将一件出手，就够3辈子吃喝玩乐的。整座古墓恐怕就属这两件宝贝最为值钱。倘若下面的弟兄爬将出来，两件宝贝如何分配是好？想到此处，洞上的同伴歹心顿起，杀机萌生，索性来了个一不做二不休，这一辈缘分已尽，等下辈子再合作吧。想到此处，几块大石板从洞口狂泻而下，下面的盗墓贼未能哼一声就一命呜呼，身子一歪倒入洞下的水中。而那豹犬突闻主人落水，顾不得捞取器物，急忙回身相救，哪料不但主人的小命未保，连自己也无法爬出洞口。可怜的豹犬在墓坑中翻滚狂奔了几个时辰，最后惨死于洞室之中。 这就是考古人员在盗洞下发现人头，在东市发现狗头，以及出土的两件金器无盖无身的谜底。面对青年人的奇思异想，许多人不置可否，因为这样的豹犬未曾见过。盗墓贼当年如何打洞盗宝，是否用了传说中的豹犬，谁也说不清楚。于是谭维斯命令东市清理组组长杨定爱前往驻地库房仔细查验，看是否真的发现了狗头，若是狗头作何解释。杨定爱奉命携武汉大学教授方有生等几名考古人员来到了驻地库房，发现面前确实摆着一只狗头。为解开狗头之谜，二人对东市出土的器物，特别是前几天调出的陪葬棺细心查看，并照着发掘记录进行比对，一圈下来没有发现狗头与其他器物的内在关联。当方有生再次来到一副棺前，眼睛一亮，突然意识到什么，立即蹲下身进行检查。从外形看去，这副木棺在所有的陪葬棺中体积最小，制作粗糙，外部只上了一层黑漆，与其他的陪葬棺制作精美，漆绘出花纹图案的装饰悬殊很大，极不协调。找来发掘记录查验，此棺出于东市，通向中式门洞的旁侧。方有生灵光一闪，认为这副棺装的应该是一条看门的狗。发掘清理时，现场的考古人员皆认为是一个小孩的棺材。发掘记录和情况简报上也清楚地记载着，棺内葬小孩一个，里边装着的是小孩还是一条狗呢？正在此时，谭维斯于焦急中来到了库房。方有生把这一疑问提出后，谭维斯命令杨定爱当场把棺内的骨骸全部拿出来一一比对。杨定爱将早已成为一堆骨骸的乱骨用席子包住，拿出来摊开一看，发现少了一个头颅，再将骨架一拼对，出现一条狗的形状，赶紧将狗头拿来放于颈前，一条大狗形象活灵活现地映入众人眼帘。至此大家才恍然大悟，棺中陪葬的原来并不是什么小孩，而是一条肥硕拖着长尾巴的大狗。后经鉴定，此为一只成年母狗，肩高 0.6 米，体长约1米，若立起来比一个小孩要魁梧得多。这条母狗葬于通往中室的门洞边，显然有充当墓主人门卫之意。面对这个意外插曲，有考古队员遂以调侃的语气说道，这个墓主肯定是个男人，且是天字第一号轻重，不但陪葬的人是女性，就是陪葬的狗也特意选一条母狗，真是一个爱色狂啊。 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